外桃源。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贝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芒，大家好。
哇，你这个声音怎么听起来这么衰弱啊？
是啊，抱病和你做节目啊。
各位听众，你要知道，蒙哥呢，他身上的担负的重任啊，虽然呢，他常常在生病，拖着他那一副一脚踏进棺材的身躯，还是一直在服务各位听众。
我们要照着小贝的感动啊，把耶稣基督的神迹啊一路讲下去。我们讲到哪个神迹了？
我们才刚刚讲完这个耶稣这个推倒了这个在这个圣殿里面做买卖这些人。蒙哥那时候这个神迹的这个动作的意义也是一个神迹，就是神做的事情就叫神迹嘛，就是代表说你一旦接受主之后啊，信主之后呢，神的第一件工作就在我们里面做洁净的工作。
后来你有没有照蒙哥的这个建议啊？
嗯，
那主日的时候去你们教会的牧师那边问他们一下，这个马加比呢？
哦，这个问题太复杂了。
这么一个黑暗的王朝呢，为什么大家把它叫做一个洁净圣殿的这个，把这个光明节都归到他们身上？这东西我们都接受为正统的解释啊，有没有问题呢？你没去请教你们牧师吗？
当然没有问题，这种都是像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让你们去讨论，我们是普罗大众啊，对不对？普罗大众哪一点关心这什么马加比不马加比？马加比听起来就像是威士比这种哈饭后的饮料之类的东西，那我跟我无所关系了。我比较在意的是说，
蒙哥做了半天节目就是白费功夫，就是像在你这种人身上，
对我这种人身上就是白费功夫。我们就要继续往下，我们看看到底耶稣下一个神迹行出来的时候，它的意义以及在我们人生的功效是什么？
好，那往下是什么神迹呢？小贝，你胸有成竹，好像你知道往下应该是哪个神迹？
有啦，对不对？那洁净圣殿之后呢？那当然就是你看来这个，要是听众里面你要是有内行的话，就知道蒙哥现在他的神迹的走向是跟着四福音书的约翰福音在走的。
谁说的？
那当然是啊，不然的话呢，你为什么？
这是你自己开头说你要按着顺序讲。
你看按着顺序，我们一开始第一个神迹讲的就是在这个把水变成酒的这个神迹，然后完了之后又马上开始讲洁净圣殿，那就完全是照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的顺序往下嘛。
之所以会照约翰福音，只是因为约翰福音记载说那是头一个神迹，对吧？
那真正时间顺序是什么？
我不知道，就问你了，这你的主
意。加百农的婚宴之后的神迹到底是什么？
照着约翰福音看，他不久以后他到了耶路撒冷去了嘛，他每年都要去的嘛。但是再往后是什么，就没有人知道了。
那所以呢？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是不是要从这个？
看你又来了，这是上节目不准备，然后问蒙哥怎么办？
那你很坏，你先跟我说，叫我不用准备就上来跟你做节目。
我当时跟你讲说叫你不用准备，
然后在节目里面公开的诋毁我，你不能为了要诋毁我就玩这一套小动作。
好了，听众朋友是不是基督徒不知道？那耶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所做的一切事情，至少有四个不同的人把它记载下来，而且这个东西在当时就流传了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你在当时就流传的事情呢，就不能够造假，因为比如说耶稣神迹医好了谁，那个人还在呢，对吧？或者什么五饼二鱼喂饱了几千人，那些人还在的，你不能随便写的。
吃到人都还在，
对对对，
去问他，那个鱼掰到你面前的时候，那是什么口味的？
这一听就是台湾来的，就是讲口味，要吃的东西。你有没有发现台湾的这个电视节目主要就是讲吃的东西？
就是吃的。哎，拜托，现在珍奶都已经，这珍珠奶茶都已经进军全世界了啊！现在全世界的接受度都很高，这算是台湾之光了。
好了好了，反正最重要的就是，这是有目击者的，有证人的。像前几天不是才过的嘛，这个 V Day 啊，诺曼底登陆的这个纪念日，已经到了75周年了。那法国那边呢，就每到了这个日子，就会把从前解救他们的美军呐、英军呐、请回去。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目击者嘛。真的有诺曼底登陆，真的有联军反攻这件事情，人都还在了。这个福音书是一样的。写下来一切的事情都是有证人的。那圣经里面有四本福音书，
对，
有四个人记载下来啊。
对，
比如说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马太福音。你看蒙哥今天做节目多辛苦，都没气了。哎，像这个马太福音呢、
对，
写的时候应该都是在重视彼得啊、约翰呐、这些众目睽睽之下，大家一起编撰的。一个众使徒所写的福音啊，那这个我们在网上的节目蒙哥讲过很多，那这个也是一个你可以到教会里面去请教一下你们牧师的问题。你想想看嘛，那个时候耶稣死里复活，门徒开始传道，让大家聚集在耶路撒冷，后来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因为受到犹太人祭司长的压迫，所谓的尸体反事件，大家就往四面去散。这一散呢，从耶路撒冷一直散到土耳其的边境，因为那时候天下各地都有犹太人住啊，所以也在各地建立了教会。虽然那些教会是只向犹太人传福音啊，不向别人传福音。那你想想看，他们那时候最缺的是什么东西啊？
钱。
哎呀，不是钱呢、不可能是钱。
不缺钱，这世界上还有不缺钱的事情吗？
那当然有了。
真的，哎呦。太崇高了吧？
没有，亚当夏娃出了伊甸园，他们缺什么？
缺钱。
你看你自己听多好笑。他们不是缺钱，他们缺什么？他们缺教材。
缺教材哦，对对对，你要传一个东西，你要让人家看得到、读得到的东西嘛。
那个时候第一个基督的教会是五旬节，就是说耶稣复活以后。祭期49天，到了第50天，圣灵下来，这12个使徒站起来高声传道，天下各地的犹太人他们聚集到耶路撒冷，一天之内呢，就一下子多少钱？多少人呢？多少钱？我也在给你钱，2000个信徒，是不是这样？
三千
，哈，那这3000人他们带钱来了没有？
应该也不少啊。
对呀、他们从各地带了盘缠到耶路撒冷来。但是这些人很多人是没有见过耶稣的，
那他们就这样钱就这样捐出来，
不是捐出来，这叫做凡物共用，
哎呦，就全部都拿出来，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这样。
对呀、就像我现在跟小贝一样，我随时去他家吃饭都可以，对。但他不能够说随时来到我家吃饭，我没饭吃。凡物共用，大家住在一起，那。财产都拿出来交给使徒他们去管理去分配，那
这听起来就像那种世界末日要来的时候呢，这种大家的那种情操就发挥出来，差不多是那样子。最近灾难片都是这样演的。
对，但是这个东西刚好是反过来的
啊，
因为他们当初也没想到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预备呢？为了等到斯提凡事件门徒大遭逼迫向四方分散的时候，是为了那个时候预备的。一有压迫的事情，他们哪几个人做一组，往哪边去，带多少盘缠去，马上就分派了。
这个资源都已经拿在手上。
对呀、你要是这以前没有这个耶路撒冷所谓的凡物公用，那你就麻烦了，这个压迫一来就散掉了。
对呀、你那个时候在筹钱可能太晚了。
对呀、所以现在有的教会他说啊，我们要效法耶路撒冷，或者我们要建一个compound，我们大家凡物公用，你这个有点搞不太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对吧，
那搞不好那样，搞不好那样一弄，然后压迫就下来，然后就四处分散，也不错啊。
他们就是不四处分散，他们认为主来以前我们要大家集中，其实不是这样，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无论从榜样、从教训来讲， 你是要出去，
所以会提出这样想法的话，已经算是异端了，就对了。
哎呀，我不说是异端了，至少他读起圣经来，好像跟蒙哥看的不太一样。
哦、
蒙哥比较喜欢，
蒙哥是异端，就对。
对对对，蒙哥喜欢看那个最明显的，没有什么好道理好讲的。
嗯、
哦，这个是驳不倒的道理嘛、嗯？你说那时候为什么要凡物共用？啊，你是因为这样聚会，这样比较属灵，大家可以学习，开一个长期的学习班。神的意思不是这样，哪怕你们自己是这样想的。
哎呦，你这个讲法很稀奇。
你又来了，哎，那他们到了各地去，要聚会，要教导，那怎么办呢？因为这些人从外地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最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耶稣，
有关耶稣的事情，
有关耶稣，
他们旧约可能蛮熟悉的，哎，
对，他旧约要是不熟悉，至少他们要是不是近前人，圣经特别讲从天下各出来的近前人，什么叫做近前人呢？就是他旧约说，我一年三次去守节，我就守节、哦，我花多大的代价我也去守节。
对对，这个情操很不容易、啊。
对他守着守着，他就碰到五旬节，碰到这个天上来的大复兴。
嗯，
他可能已经守了一辈子，他可能已经守了好多好多次。他可能自己都觉得没什么意思，可是他突然就是碰到这个大复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信徒跟我们今天信徒是很不一样的。
哦，
对我们今天这个信徒的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守着守着守着守着，一直没有碰到大复兴。
啊，对，所以我们需要去追逐那些灵恩的充满的那种聚会，就是原因就是在此啊。
好了，你不要这边散布谣言 ，OK。
我是把人家的心态讲出来嘛，对不对？我们为什么教会一直不能复兴？因为我们缺乏灵恩的浇灌。
嗯，小妹你另外去找人做一个节目好了，好不好？反正他们出去外面以后，他们就缺这个教材。
嗯，
尤其假如有些新信主的人，新信主那时候都是讲犹太人，他们到各地把福音带到各地，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像彼得他们这些见过主的人，这些使徒们呢。他们就需要到各地去游走，去帮助这些教会，
嗯，
对吧？那你想想看啊，这东西麻烦了，你一定需要一个什么？
对对对对对，要有教材，不然的话，你就不像现在可以把这个手机拍下来影片，就给他们看一看就好了。
对呀、啊，这教材不但是教材，而且是要一个统一的教材，有关于耶稣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说了一些什么话。
那你讲这是对，那但是这样，那为什么不要就一个福音书就好？为什么还要搞到四本？
是我们先别说嘛，你们先把第一个福音书讲出来啊！这个第一个福音书到底是哪一本？你去教会的牧师里面去问一问，大家的意见又不一样了。
对对对，哎，通常的讲法是这样，
是你讲给我
这个。通常人讲法上说应该是这个马可福音啊。
嗯，为什么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什么时候写的呢？
因为马可福音比较简短啊，它的比较是属于精髓版，而且它是、虽然是马可写下来，但最重要是彼得口述给他、
哦、
彼得又是耶稣的大弟子，所以传给他，诶，这个正当性非常够啊，所以他应该是第一份。
这是不是还是天主教的讲法，彼得临死的时候写的传授给马可、
这有可能、就有点像我们的秘籍这样子，就是传给他。那另外一种讲法是说，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版的叫做 Q 版的福音书，就是他没有传下来，但是他是这个所谓马太马可的范本啊，就在他们这马太马可他们还是抄，但是 Q 版福音书至今已经不知下落，这样也有这种讲法。
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种种的讲法的人都有一个特色？
各个特色，什么特色？
对，都是神学家、考古学家。
对啊，
不见得是在做工的人。
你说做工的人，就是他们并不是宣教士，对不对？
就是他真真正正在传福音的一群人。
哦，
你从传福音的角度，你一想你就知道了。
哦，怎么
说？这当时一定就已经把福音书写的差不多了，要不然你怎么教导？
嗯，那到底是哪一本？
你首先。你每一个使徒出去讲，因为每个人讲的都有点不一样，那不是很麻烦吗？
那对呀、
啊。然后你比如说今年彼得去了一趟这个叙利亚，去探望那边的教会，哎，过了不久的那边又来了，说彼得老大你再来一次吧，我们这边又多了一批人信主。
嗯，
那信主就要跟他讲耶稣的事情。
嗯，
那怎么办？彼得再讲一次，他不累死了？
啊，他就派马可去就
好了。哎呀，没有了，你要看看彼得跟马可是比较后来才出道的，已经蛮晚了。
嗯，
那中间至少十几二十年，可能比那个还长了。那这人家怎么做工啊？他也不能说我上次讲的，你们大家就说说吧，就做笔记记下来吧，不行的。
嗯，
这么做的话，马上就会产生很多的纷争，而且彼得所说的跟约翰所说的跟雅各所说的可能又不完全一样。
对啊，因为没有人完全看到全貌啊，怎么办呢？
所以你看嘛，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线索，所谓使徒行传就是四个福音书里头他们记载教会的发展的情形跟经过嘛。门徒遭到压迫往四方分散，十二个使徒留在耶路撒冷，为什么？
对啊，为什么他们要留守在耶路撒冷？我也一直搞不懂，那他们为什么不要出征呢？
原因一定很多了，比如说联络，这教会出去不是说马上就建立了，而且我们还不知道要怎么办，往后怎么打算？你替这十二个人想一想，他不是笨蛋，他一定会讲说，我们需要把耶稣在世上所行所为最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对犹太人来讲，最重要的教导是什么？我们需要把它编串下来。而十二个人中间呢，有谁有这个知识能力能够把它写下来？
哎呦，那
交托他做，那当然就是谁了？
哦，当然就是马太了，
当然就是马太嘛。
对啊，他这种，你像这种税吏，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种，大概是属于会计师之类的，巨细靡遗啊，对不对？什么东西，这个项目应该归在哪一个项目里面？他做分类的工作又做得非常的好，而且会计师呢，通常思路都非常的慎密，这个不会遗漏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马太福音讲起来算是相当完整的一本啊。我个人觉得马太福音是四个福音书里面算是记述各样的事情，特别是对照这个旧约的话，算是最详细的一本书。
但你觉得为什么要对照旧约？因为他是写给谁看的？
因为写给他们自家人，犹太人内行人看。
对，马太这个使徒有什么特色知道？
马太这个使徒，第一个他不是马英九的太太啊。马太，
然后呢，
他的使徒的特色就是呢，他似乎跟其他的信徒呢都是等距啊，他没有跟谁比较好。
你说跟其他的使徒是吧？
对啊，他就是属于呢，我们这么说啦，我感觉在这个马太在这个十二门徒里面，他一定是属于这种孤鸟型的，孤鸟，就是说呢，他呢，因为他也是税吏的身份，所以其他的同伴大概不太喜欢跟他在一起。但是他的学问、他的聪明，可能都是高过这些，这些人没读书的这些市井小民嘛，对不对？因为这渔夫嘛。那他在他们当中呢，应该是相当的，所以他比较多的时间仔细的观察每一个使徒、每一个门徒啊，这些跟耶稣在一起以及耶稣的言行，他有他比较所谓客观的观，因为他跟耶稣并不是那么亲近。
你怎么知道他跟耶稣不亲近？
我感觉上，
你这种感觉解经法
的问题。因为你看那个人家说这个耶稣最后晚宴的那个话里面，那马太也坐在边边的。
你怎么知道马太坐在边边？是看
人家这样讲说这个是谁？这个是谁？
这人家是谁嘛？你不能，我们已经做节目的时候，你不能说像这样乱讲。这个人家是谁？
现在讲我们做公众的节目，最好都讲人家什么？但这样比较不会被告。一旦人家告我们，会干嘛？因为就像蒙哥之前你讲了一些所谓犹太人这些东西，要是人家要告你是反犹的，你马上讲我这个是人家怎样？谁谁谁告诉我的？
但是我那个人家是有名有姓的。
对啊，那所以啊，我们
你这马太在十二使徒最后晚餐坐在哪里？你这是听谁讲的？
这是电影版的。
我知道你要说
大部分的尝试都来自连续剧电影这样子。
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要说最后的晚餐，要说主所爱的那门徒，对吧？就约翰跟主的关系好，这个我们大家常常都讲的。
对，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啊、哦，为什么、
我跟你讲，你如果要改善你与主耶稣的关系的话呢，你从今天以后你就开始叫自己为主所爱的那门徒。
这怎么可以随便自己乱封呢？你看这个小贝在学术界里面，在学术界有一些大师、你只要跟对外宣称说我是这个大师最疼爱的弟子或最欣赏的弟子，你不知道这个话讲出去，这可是要有真凭实料证明的。不是你随便乱讲的。
那耶稣爱我，为我舍己，难道你不是主所爱的门徒吗？
爱归爱，爱还有很爱，跟非常爱，还有超级爱，还有爱到
爱到什么？爱到什么？
对啊，最多就是爱到为你死而已嘛。
他爱到为你死了，你还不敢讲说我是主所爱的那门徒，那你这人有问题啊。
哎呦，那照您这样说，那个那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
约翰体会到这件事情，这是他对自己的提醒。那难道还有主所不爱的吗？或者主没有这么爱的那门徒吗？没有这样的事情。约翰写约翰福音，他自称为主所爱的那门徒，对吧？你从今以后，你把自己每天当成主所爱的那门徒，你就敢往耶稣的胸膛上靠。然后呢，你要生气，要跟太太吵架，要打孩子，要打狗，你不能，主所爱的门徒现在要打你了，你就不敢这样做。
哎呦，你这样听起来怎么又有一点异端的感觉？那人家都说那个就是约翰，就你就是自己在说啊，其实这个这主所爱的门徒是他自己的感想。哎呦，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效法的，对吧？所以你不能说，我讲这个就是说，你不能说马太因为没有这样讲呢，他跟主耶稣的关系就不好，也不能这样讲了。
哎呦，
主耶稣不是讲吗？罪在哪里显大，恩典在哪里显多？
那为什么耶稣他总是带着那三个，对不对？他保镖啊，就是他武功高强嘛，每次都是彼得、雅各跟约翰三个跟着耶稣。难道他们因为这三个人，他们这个也练过什么护法神功吗？
主耶稣要带他们去，那他当然有他的目的了。
而且总是这三个，
这个目的你不能够把主比较爱哪个人摆在一起，不行的。
哎呦，那我想那个时候每次出入都带着他们，马太在旁边看了，搞不好也很不是。
他也没有每次出入，他上山去祷告带着他们，对不对？到克西马尼带着他们，因为这三个人，一个是彼得是为首的，一个是第一个殉道的，一个是最后一个写启示录的，他们这三个人所见证的职分，所托付的东西不太一样，但这个跟爱不爱没关系。爸爸派一个孩子去做这事做那事，每次带他去哪里，并不表示他不爱别的孩子。何况主耶稣自己讲了嘛，罪在哪里显大，恩典在哪里显多。因为多得恩免的人就爱耶稣爱得更深。彼得他们不过是打鱼的，马太是干什么？收税的。哎，你怎么没声音呢？
对，我在想啊，我
在
想说，我在把自己融入到马太这个角色。
对对对，你不用融入，你根本就是跟他一样的角色，他就是搞这种什么经济啊、财政啊。
好
了，
我从今天开始改名叫 Matthew， 好不好？ Okay，
好好，可以可以可以。你想为什么那个时候？这我们好像已经讲过，为什么那时候税吏的角色这么低贱？
很尴尬。一个职分的、啊，
对，因为从我们上次讲的西律王就是这么回事啊。他之所以能够保住那个傀儡王，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和他爸爸都是这样的啊，他底下的几个也是一样，他们就是像罗马皇帝，像罗马这个元老院保证说，我一年可以给你收多少税，
嗯，
这是最重要的，
对，
但他们这个招标制嘛，而且这个税是你要先拿出来的，啊、
嗯。
不是到时候分期付款，你先拿出来，然后底下你要去总、
哦、这个要先拿的、哦。哎，我这个不知道、
啊，
我以为是拿到再跟你说，我要先缴，然后剩了我在后面再补，自己再抽就对了。
哎、嗯，我回家我自己想办法。那我回家呢、嗯、一样的，我再把这个东西丢出去招标、嗯、啊，你们谁能给我最高的投标，你把钱给我。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一层一层下来啊，等到最后坐在税关上收税的人呢、啊，一方面他自己的经济负担非常重。因为他已经把它包下来了，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税收下来。
哎，这就有点像这个现在所谓这个、啊、任何的销售，它都有一个月份，这个月一定要达标，也要达到这个数量啊。要是达不到的话，你自己的那一份也不用拿了。
嗯，没错。所以他自己不单是做得很辛苦啊，而且他被百姓所恨恶，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这些人都是诈骗集团的一个、
啊、
一个小喽啰，
你一定要多收，你对根本就不用缴那么多。人家说这个赔钱的生意没有人会做，杀头的生意有人要做，所以这想必这个税吏也所得相当的丰厚啊。马太可能家有老母，对不对？哎，要养，所以他只好铤而走险来再赚这个比较快。
反正你看那个时候有个税吏长，
嗯，
对不对？个头小小的，像小贝一样，嗯、他就是向主耶稣承认嘛。他说我炸了谁了我要还四倍，
家底相当的丰厚才有办法还人家四倍。
马太之所以蒙召然后跟着大家走，尽管好像他跟其他的门徒的就是你看不见他们的这个来往，但实际上他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非常被主所爱的人，他当然知道，尤其当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 他才明白到主给他的一个呼召，这个恩典是多么的大、
嗯、
因此他绝对是一个主所爱的门徒。他觉得他甚至他体会到主爱他可能比别的门徒更多，因为他本来是一个所谓税吏与罪人，最被人家看不起的，
对，
是吧？那你说他和别的门徒不讲话那是不错，因为大家和他合不来嘛。这些人在被圣灵开窍以前呢，都还是木讷木讷，这些打鱼的人就不喜欢这个税吏，就好像有些台湾同胞就不喜欢国民党一样。哎，
嗯，对，觉得被欺压被压迫。
我已经听你说，你别再讲，咱讲了人家又来反，人家打电话来控告我们。
可我好怀念人家打电话来骂那段时间现在都没反应。
那你留在电台好了，蒙哥需要先走了。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听众朋友有什么怨言要跟小贝聊天的，欢迎打电话来找他。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